亲爱的弟兄姐妹早、我2017年的第一期的讲道呢，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向神求什么呢。那一天就是分享到我们要求智慧。其实呢，我还没有分享完这一个题目的，只是呢，因为上一个星期是农历新年，所以呢，我特别的以鸡为主题分享呢，我们要把握时机为主做工。但是今天呢，我继续的分享雅各书所讲的智慧。刚才呢，主席已经读出了这个雅各书的3章13到18节，当中呢提到有两种的智慧。第一种呢，不是从天上来的，而是属敌的、属邪气的、属魔鬼的。但是另一种呢，就是从上头来的，会生出义果来。作为神的儿女呢，我们需要追求这一个智慧，因为呢，这一个智慧呢，会使我们怎么样呢？就是表现出美好的行为，还有呢，除去这个嫉妒和纷争，还有结出美善的果子。首先呢，让我们看一看雅各书，雅各从天上来的智慧。这个智慧呢，当然就是从神而来的智慧了。那这个智慧呢，必然会使我们生出温柔的态度，还有美好的行为来。有一个狱警，他一直仇视一位杀人犯。当那一个杀人犯呢中了许多的辣椒，这个狱警就不由分说了，把这个辣椒弄坏，目的呢就是要挑衅他带来纷争。为什么这个狱警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觉得这样呢可以为他带来工作上的挑战，还有呢有那个立功升职的机会。这是他的机会，就是觉得如果仇犯呢不满，然后呢他会打人生事，那呢他就可以带显身手来平息这个事件了。哪知这一个仇犯呢告诉狱警的上司，他说我以前的确会打人会生事的，但是现在呢我不会呢，因为我现在参加了这个团契，被一些基督徒影响，在决定事情的时候呢有所不同了。特别是遇到一些冲突的时候，我会呢停一停，想一想，不像了以前那么的冲动。最后这一位自以为聪明的狱警呢被停职，接受这个内部的调查。而这个仇犯呢，因为没有犯事，并如实的把事情说出，得到了这个狱警的上司在众仇犯的面前嘉许和称赞。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一个真正有神的人在心里面的，或者说如果一个有神赐予的智慧的人，他必然会生出温柔的态度，显出善行来。温柔的态度呢，不单是指到了行动上的柔和温顺，也是指到了言语上的柔和温顺。因为呢，如果我们看雅各在讨论这个上头来的智慧之前呢，他是谈到呢如何控制我们的舌头的。所以雅各所说的天上来的智慧，不但是指到我们需要有一个用一个温柔的态度对待人，更是指到呢我们需要用温柔的言语来让人折服。近期呢看到一段非常感人的短片，虽然呢我不知道这一个基督徒他是不是呢这个校长是不是基督徒，但是呢我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温柔和智慧啊。让我们现在看这个短片。
Class, and I had someone walk by me and say, well, you look like you have cancer. And I'm just like, actually, I am not the one who has cancer. I did this because my grandpa had cancer.
杰克逊的爷爷今年58岁，一家人原本过得和和美美，不料去年感恩节期间，爷爷突然被查出患有淋巴癌。由于化疗的缘故，爷爷的头发越来越少，他也为此闷闷不乐。 杰克逊看在眼里，决心做点什么为爷爷打气。
When we got down to Papa's that day, his hair hasn't all come out yet, but it's patchy and he didn't want to shave it. He didn't want to spook the kids, so he was going to wait. And then Jackson comes in and takes his hat off and says, hey, Papa, I thought we'd start a new club. And just the emotion that went over his face and just amazing.
然而没想到的是，在学校里，杰克逊的新发型竟然成了同学们嘲笑的对象。得知事情经过的校长决定身体力行支持杰克逊。
You might know Jackson got a haircut here. There you go. Yeah, get the big one. There you go. My mother had thyroid cancer. I have a mother-in-law who had uterine cancer. I had a grandfather who didn't finish the battle against cancer. And it was something that resonated deeply with me. And I know so many people that have gone through what Jackson's going through.
校长说自己并不是为了剃头而剃头，而是想告诉孩子们，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相互支持是多么的重要而且珍贵。显然，经过这次活动，孩子们也感受到了校长的理念，他们开始支持杰克逊，曾经嘲笑他的同学也向他道了歉。
Probably the number one principal ever.
好，这一个短片呢，就是看到这一个校长，他不但呢用温柔还有智慧支持了一个小孩，也用温柔智慧呢感化其他的小朋友，并没有斥责他们。这里呢，这个短片也提醒我们，我们除了要有温柔的态度和言语之外呢，这个校长他以身作则，成为别人的榜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特别呢，我们是基督徒，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是看着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活出圣经的教导，只是跟人家分享圣经怎么样吩咐，那我们就会失去了见证。所以求主呢帮助我们，我们要好好的操练我们自己，过一个圣洁容神一人的生活，也把我们的见证来荣耀别人，荣耀神也帮助别人。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天上的智慧呢会使我们除去这个嫉妒和纷争。如果我们看新译本呢第十四节呢，它的翻译是比较贴近这个原文的。他说，如果你们心中存着刻薄的嫉妒和祭司，就不可夸口，也不可以说谎抵挡真理。上面接着说，这一种智慧不是从天上来的，而是属敌的、属血气的，还有属魔鬼的。因为凡有妒忌和祭司的地方，就必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雅各之前提出了天上的智慧会使人生出温柔来，然后呢，又说这个温柔的相反就是刻薄的妒忌和祭司，这些都是不好的心态，我们需要弃绝，因为这是属敌的、属血气的，还有属魔鬼的。属敌的呢，就是表示到属世界的，以世界的一切为目标，以世界为他的标准；而属血气的呢，就是代表属肉体的，不是体贴神的。最后呢，这个雅各更清楚地说，这些都是属魔鬼的，而非属于上帝的。妒忌和祭司不属于上帝的，而是出于老恶者。所以在何处看到这些事情，何处就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了。今年呢，世界的第一件的大事，我相信呢，就是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的就职典礼。因为那一天呢，美国很多的州份也有反对这个特朗普成为这个美国总统的游行示威。其中在近次的大选的当中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呢，特朗普同时被基督徒支持和讨厌。这不禁令我们思想，为什么有一些基督徒会支持特朗普，但是 又有一些人反对，他们的原因是怎么呢？首先，特朗普呢，他曾经自称是基督徒来的，他是美国长老会的信徒，而他所提出的某一些的政策又得到一些的基督徒的支持。有报告指出呢，63% 的这个福音派的信徒认为呢，美国政府应该遣返所有非法的移民回到他们自己本来的国家。又有70% 的基督徒认为呢，要保护美国的生活的模式，免被外国的影响。这些思想呢，都跟这个特朗普呢的政策不谋而合。但是呢，如果这个调查再仔细的一点看的时候呢，发觉原来这些支持特朗普的基督徒呢，他们都不是经常到教会聚会的，更有一些呢是过去的半年也没有去过一次的教会的。事实上，如果我们看旁边的这个表，可能比较少，但是呢，就是提到了美国的基督徒的人数近年的一级的下跌，常常到教会的人数呢也同时的下跌了。有两个民调指出，美国的基督徒呢，从2007年占全国的78%，到5年后的2012年呢，下降了到73%。福音派的信徒也下降了2%，但是呢，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就上升了这个4.3%。还有在基督徒的群体的当中，常常到教会聚会的人数也是持续的下降。可见呢，基督徒的群体中出现了明显的割裂，就是福音派的教会分为两派，当中学历较低的一些的基督徒，他们明显的是支持这个特朗普，而在其他的教派的当中，有一些的领袖或者是常常到教会的一些的平信徒呢，他们就反对这个特朗普，而比较少到教会的平信徒是比较支持这个特朗普的。另外呢，特朗普呢能够受到福音派基督徒支持的其中一个原因，评论时事的人他们就认为只是一场福音派这个基督徒的文化战争。因为呢，同志婚姻合法化，还有政府支持这个堕胎，令这个福音派的基督徒他们都恐惧美国会偏离保守的路线。于是呢，纵然这一个特朗普的个人的道德水平不高，但是呢，福音派的基督徒他们仍然支持他守护这个传统价值的立场。基于最新的消息组指出呢，1月底呢，这个特朗普签署了行政命令，收紧审查难民的申请，又停止了某一些部分这个穆斯林国家的人民入境，但是呢，基督徒就不受影响了。措施受到国内还有国际的组织的批评，认为呢，他这样做呢是宗教的歧视，不但不能够令美国变得更加的安全，更加无数的需要庇护的一些的难民得不到帮助，所以呢，促请这个特朗普的政府继续的帮助受战乱还有被害的人提供这个帮助，强调呢，难民需要得到公平的对待，并不应该因为这个宗教国籍或者是种族的等等有所差别的。以上的种种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特朗普不但呢在美国其他的族群的当中形成了撕裂和歧视，其实他也在我们的基督教的群体的当中造成了明显的矛盾和对立，形成了国内国外呢都有很多的忧患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现在不是呢在这里跟大家谈论这个政治，但是呢我只想提出一点，就是如果特朗普他真的是他所说的是基督徒的话，那他应该有从上而来的智慧，应该是以圣经行事为人的，那就不会为世界带来这么多的扰乱和纷争。我们需要为这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特朗普祷告，盼望他是真真实实的是一名基督徒，有雅各所列出的七种的属天的智慧的表现。这七种的表现呢，其实也是我们新的一年我们应该追求努力达到的目标。那这七种的表现呢，就是刚才十七十八节所说的纯洁、和平、温柔、谦逊、恩慈，没有偏袒，没有虚伪。让我们呢现在逐一的看看这些美好的果子了。首先纯洁，纯洁就是有纯净、圣洁的意思。如果呢看圣经的原文呢，它其实呢就是这个祈语代表呢一个人已经准备好了来到神的面前，要来朝见神了。在旧约的时代呢，所有在上帝面前服侍的人进到圣殿之前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清洗干净，这是一种为了仪式上的需要而做出的圣洁洁净的行为。但是在新约的时代呢，神是看我们内心的圣洁比身体的圣洁更加的重要的。旧约的时代要的就是律法上的清洁，但是现在呢，神就是要我们在道德上面的清洁。追求道德上的清洁是具有属天智慧的基本的要求来的。那第二部分呢，我们要追求的就是和平啊。和平不是消极的，还有不是代价的故事，而是呢要积极的追求建立并维持人与人、人与神还有人与自己之间和睦和正当的关系。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曾经说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有一条玩花深水河的桥上面有两个人迎面相遇，他们也不能掉头走，但是呢又不希望呢发生冲突，所以他们两个人经过了简短的对话之后呢，其中一个人就俯下来让另外的一个人在他的身上走过，结果呢就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了。这一个故事的寓意很简单，就是呢如果为了和平的缘故我们需要放下身段，也应该感到甘心。然而这个马丁路德他所强调的就是说身段可以放下，但是我们的良心却不可以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和平之君，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也确实的看到他是为了这个和平，为了救人而努力的。有一次呢，一般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故意的把犯罪的妇人带来，为的就是要为难耶稣。但是呢耶稣用了和平的语气说了一句话，就是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来打他。想不到呢哪一般自以为意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良心上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人了，不敢打他，于是呢一个一个走了。这就是耶稣的智慧，他用了和平的方法得到了胜利。又有一次凶恶的罗马的兵丁他来捉拿耶稣，记录了西门彼得，这个彼得就拔刀将这个大祭司的耳朵碎掉出来了， 但是耶稣立刻的制止他说，把你的刀收回原处，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这一个和平之君特别的对世界上一些好战的分子提出了警告，他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所以盼望呢，热爱挑起争端的人，他们引以为戒，不要时刻的启动这个战争。其实呢，现今的时代呢，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人人呢，怎么样可以真真正正的得到这个和平呢？那就是我们要把福音传遍地极，使万民认罪悔改，相信这一个和平之君耶稣基督，这样呢才能够化干戈回玉帛，并且呢可以享受和平之福。求主也帮助我们成为和平的使者，引导人进入永生，享受真正的平安。那第三方面呢我们应该有属天的表现，就是温柔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温柔呢，有这个柔和温顺的意思，但是呢这里呢它还包含了谦让的意思。属地的智慧常常呢强调要争取，但是呢在争取竞争的过程的当中呢，其实是彼此的伤害的。但是属天的智慧就强调了这个温柔，让人在谦让的当中彼此的成长。当我呢预备这一篇讲章的时候呢，我想起了上个星期我的老师分享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牧师呢到澳洲宣教，有机会接触了一个从中国来的知识分子，然后这个牧师就跟这个人分享福音呢，但是这个人断然的拒绝，并说今生今世也不会信耶稣。牧师问他你是否对圣经有误解啊？他说我非常熟悉圣经的，也觉得当中的教导非常的好。那牧师就非常的好奇的问，你既然觉得圣经的教导这么好，为何你不愿意接受呢？然后这个人说，是耶稣拆散了我的家庭。牧师大吃一惊，马上的关心他，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他回答说，我爸爸在国内呢是传道人来的，常常很有爱心的帮助人，对人也非常的谦让有礼貌的。一次家中穷的只剩下半碗的白米，本来呢妈妈打算用来包租给他们的，哪知突然有一个男士来了，爸爸跟这个人谈了一会儿之后呢，就把唯一的半碗的白米送给他。我恨我的爸爸，他只顾帮助别人，没有问问我们的需要，要我们挨饿。我现在长大了，我离开家庭，再没有回去见他们了，是耶稣拆散了我的家庭。牧师听了之后呢，无言以对，只为他的不愉快的经历而难过还有默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说这一个例子不是要叫大家不要理会别人的需要，而是呢我真的希望大家面对真实的世界，温柔谦让都是美德来的，我们都应该追求这一些美好的品德。然而我们真的需要做出智慧的平衡，倘若这些追求这一些事情的当中忽略了他人的需要，特别是我们自亲家人的需要，将来可能后悔一生。其实我不止呢第一次听到这样失败的见证，有些时候我听到的是牧者，有些时候听到的是一些普通的信徒，他们努力的为主 烧尽他们的生命，却换来呢他们父子断绝、离婚收场、子女叛逆、身心受挫等等这些不幸的遭遇。难道他们这样为主却没有得到神的祝福吗？为什么会这样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允许我坦白地说，有些时候呢，是因为被外面的不同的需要拉扯，由于要做别人的眼里面的圣人带好人，于是呢，忽略了自己的需要，还有忽略了至亲家人的需要。又有一些人，他们常常自持的外出服侍他人，并理直气壮地说我要为主牺牲，其实可能他们就是要逃避，不愿正视自己家庭各种的问题。更有一些人认为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的部分，要在家庭中阐释信仰、加上信仰、时间信仰，于是呢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自己的家庭上，过于在自己的教会上。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我不再举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了这么多，目的就是要大家反思一个题目，我们应该怎么样过一个平衡的生活呢？我们应该怎么样过一个平衡的生活呢？当然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和事情我们需要避免不做，但是如果呢众人以为美的事，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留意，如果过分了，其实好的也可以变成不好的。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和事，要我们做出不同的决定，这是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的辨明一切。求主真的帮助我们看清自己的个人的需要，还有有从上头而来的智慧过每一天的生活。这也是我不断学习和追求祈求的事情。那第四方面呢，我们要看的就是属天的表现呢，就是有这个谦逊。箴言多处的地方也提醒我们啊，谦卑的重要。好像呢，11:2，傲慢来，羞辱也来，谦卑的人却有智慧。18:12，灭盲以先，人心高傲，尊荣以先，必有谦卑。还有29:23，人的骄傲必使他卑微，心里谦卑的必得尊荣。有一套这个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末代皇帝》，是一部呢中国、意大利、英国合作拍摄的一个历史的传记的电影。它就是讲述一个中国皇帝溥仪的真实的故事。这个电影呢，就是自从1949年呢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呢，首部得到呢可以这个得到这个中国的政府全力的配合，可以在中国大陆境内拍摄完成的一部的西方的电影。它在呢1987年上映了。这套的电影呢，就说的就是这个最后的一个皇帝溥仪，他从小到大呢都好像一个神来的受到神明般的侍候，众人皆以他为天下的中心。他孤独而不自觉地活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面，和这个真实的世界严重的脱节。随着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的特权、他的皇帝这个身份也宣告终结了。这个故事最大的转折呢，就是他要逃难， 在逃难的过程的当中，他才认清自己是一个与他人没有不同的凡人，而非高高在上的神。这一个皇帝发现呢，自己其实与其他人没有两样，同样会有痛苦，同样会有无常。他开始谦卑下来，在过程的当中，他终于寻到了自己，也懂得面对现实的生活，使他可以懂得怎么样谦卑的过他余下非皇帝的生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也是这样的提醒我们，要求我们要全心的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让这个骄傲盘踞在心中，以免自食败坏的恶果。但愿呢，我们真的紧紧记得圣经的教训，我们要过一个谦卑的生活。那第五方面呢，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恩慈，这也是圣灵的九果之一。那就是说，当我们对人和善仁慈的时候呢，就会结出果子来了。我们可以想一想呢，多少个身边多少个基督徒是因为呢明白真理、认识圣经而信主的呢？又有多少个基督徒他们是因为受到一些友善啊、慈爱的对待而信主的呢？当然呢，我不是说圣经的话语没有能力改变人，而是呢，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会觉得呢，圣经是高深的道理，或者是很难实践的教导，也认为呢，跟自己的生命是没有关系的。不过，当他们经历到呢，身边的基督徒怎么样对待他们，怎么样爱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知道呢，这是不是人的力量可以去做的，而是呢他们背后所信的神的帮助的力量，继而呢他们就愿意的来到教会的当中学习圣经，认识信仰了。所以呢，恩慈是很重要的美德来的，我们基督徒是必须要追求这一个美好的果子，以至于我们可以结更多的果子了。那第六方面呢，我们要看的就是没有偏袒。刚才和合本呢就翻译出来没有偏见，意思就是公平无私，不因人和事而改变这个标准或者是原则，也可以知道呢不会摇摆不定，优柔寡断。有些人呢以为不表达立场就是聪明，一方面呢可以避免得罪人，一方面呢又可以等候好的时机。然而呢，我在第一章的时候呢已经跟大家说过了，三心两意或者是随波逐流的人是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什么的。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是需要表明我们的立场，就是要按照神的教导去做。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呢是农历新年期间，今天应该是初十，对不同的家乡有不同的习俗，有一些人过节的时候呢需要拜祭祖先的，有没有人需要拜祭祖先的？你们的家人没有啊？哦，有，对啊。那还有一些亲友呢，他们在这个新年的期间聚在一起赌钱呢，打麻将，有没有啊？也有啊。还有呢，一些长者他们有很多的禁忌的，比如说不可以扫地，有没有啊？有。有没有不可以洗头啊？有。不可以剪头发，不可以买这个鞋等等，对吗？还有呢，又要讲很多好的意头啊、格力的话等等。 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过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一方面呢尊重中国的传统，尊重我们的亲戚朋友，也可以让我们的跟亲戚朋友有一个愉快的相处，但是一方面呢又不选我们信徒的身份呢？当然了，我无意的在这里多做解释，因为呢大家的家乡有很多的习俗，很多的不同，但是呢我们有些时候呢是可以首先跟我们的长辈了解，多了解他们这些不可以做的事情或者是他们做这些事情背后有什么的意义，有什么的思想在当中。如果这些传统或者是话是带有迷信或者是世俗的成分，我们就应该尽力的避免了。取而代之的呢，我们就要想想基督教用什么的教导或者是说法跟人家分享，我们自己呢也不要了被这些迷信的观念支配，忘记了我们一切在神的手里。当然呢，圣经的教导我们要尽力的跟人和睦，如果时机不合适的，我们不要做回应，或者是呢我们要低调的离场，避免呢与他们的迷信，参与他们的迷信或者是他们的传统。还有其实我们也需要立刻的祷告依靠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相信呢神是明白我们的处境，他会帮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为我们解困的。最后呢，第七方面，雅各就是说没有虚伪，就是代表呢要诚实，不作假，不颠倒是非。如果看十诫的其中一诫也提到了不可以作假证功陷害你的邻舍，可见呢神是喜悦诚实正直的人，却厌恶虚假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才所说的七种的美德，我们可以想一想，有哪一些是我们拥有的呢？我们就为到神赐给我们的感谢他。但是哪一方面是没有的呢？我们就盼望呢在未来的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努力的追求成为真正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过一个美好的人生。求主帮助我们，这七种方面呢是不容易的，但是有神的恩典，有神的帮助，我们是可以得到这一些美好的品德的。就让我们同心的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透过这个雅各书提醒我们要向你祈求属天的智慧，因为这些属天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过一个丰盛的人生。主啊，这也是我们在新的一年应该要追求的。我们可能为了很多的事情追求，忘记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生命的追求，不只是物质的追求。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真的首先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有一个耶稣的榜样在心中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出来。主啊，就从你改变我们，可能在不同的方面我们也有欠缺的地方， 我们是需要认真的、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好好的改变，不允许浪费时间虚度我们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真的从雅各书的当中，我们知道怎么样有美好的追求。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的提醒，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